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2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院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施压，专家如何解读？疫情反弹，河北成首都护城河，就地过年，打工人客居异乡。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让美国重返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说好，民众喊怕。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元月23号表示，美国注意到并关切中国不断企图恐吓包括台湾在内的邻国，美国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施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国务院发布的新闻中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而且美国的印太愿景包含深化与民主台湾的联系，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与感谢。与此同时，在台海军事局势紧绷加剧情况下，星期天元月24号，中国进行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扰台飞行举动。如何解读美国拜登政府对台湾和中国的这番正式表态？美国的立场对美中台关系的走向有何影响？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采访，以下是访谈的详细内容。
丁教授，您谈一下美国国务院在23号的声明里面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军事、外交还有经济的施压，而且说要跟台湾的民选代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重申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那您怎么来解读这一份声明呢？因为这是拜登政府上个周三开始上任以后，可以说是第一个对台湾的关系跟中共方面的那个正式的表态，所以这份声明看起来呢，有很大的含义，您解释一下好吗？您的看法呢？
我想其实就是说，应该某种程度延续了从川普时代对台湾安全的一个承诺，主要就是说，因为很多美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台湾对于美国真的太重要，不只是地理上或地缘上，乃至于整个科技上，所以就变成是说，美国必须要把这个立场讲得很清楚。我想基本上就我的了解，就是说华府地区的人啊，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就像 Kirk Campbell 在他就任以前，在一些文章里面就讲说，台湾已经越来越重要，对美国来讲越来越重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在两岸的问题上，美国基本上是不分两党，那么认为蔡总统并没有挑衅现状，蔡总统是在维持现状，反而是中国大陆在改变现状。那么特别是透过这种各方面的压力等等的想要改变现状，所以基于第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对台湾觉得越来越重要，加上这个蔡总统其实是基本上并没有改变现状，所以他们觉得说美国必须要把他的立场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所以这一次美国很快就反映出来，就因为昨天因为有那么多的解放军的军机这个飞到台湾附近，所以美国国务院很快就做出一个声明来强调，就是说美国对于台湾关切的程度。
您刚刚也提到了军机啊大举飞到台湾的空域上面哈，23号美国国务院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那一天就短短2小时里面有13架的中共解放军的军机飞到台湾空域7次，就24号更刷新了记录，有15架次，而且是可以说是今年最大规模的扰台的飞行哈。那么在这个拜登政府刚刚上任的时候，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也是可以缓解美中对抗那种强烈强硬关系的一个机会哈。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候还更大阵仗的军机扰台呢？到底中共这方面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期待美中关系会缓和，可是北京从各方面来先巩固他的立场。我是觉得这样，你像在拜登就任以前，王毅部长、外交部长跑了整个东南亚跑了一趟，然后跑了一些非洲国家等等啊。那么然后 习近平先生也做了一些妥协，跟欧洲达成 CAI 就是那个综合性的投资协议等等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固然大家期待拜登可能会，可是很多人也知道，就是拜登在很多方面不太可能妥协，因为今天的拜登所面临的中国跟奥巴马所面临的中国是已经是不一样的中国。讲白了就是奥巴马所面临的中国是胡锦涛时代的中国，而习近平上任以后呢，那么采取非常积极的一些对外的作为等等，那么非常 aggressive 的这种作为，那么看在美国眼里，美国都非常的，美国是很担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北京从各方面先巩固自己地位，然后呢想要透过多方面的对美国算是施压吧，来巩固未来彼此在某些议题上谈判的这个立场，让自己居一个谈判有利的位置。
那对台湾来讲呢，大阵仗的军机扰台不断的现在已经家常便饭了，而且那个规模越来越大，所以呢现在北京用这样的解放军军机来扰台这种行为，在此刻他这个目的更明显的是在哪方面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北京一直在逐渐升高他对他的压力。那么为什么？因为就是说我觉得北京这样做有几个用意。第一个就是说逐渐给蔡政府施压，然后呢让这个强化台湾内部未来政党竞争里面，那么某种程度其实想要来这个帮这个蓝营的人这个巩固势力，可以这么讲。因为当他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让蓝营说，你看就是因为你不遵守九二共识等等。我觉得就是说他会有产生这样的效果，一方面是对美国施压，就是说我在测试你这个所谓防歪协助台湾的决心的同时，我也在向台湾内部施压。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有点是一石多鸟的作用在里面。当然他以解放军可能也在强化他的训练，也许是这样子。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中国解放军不断对台湾施加压力，只会让台湾的人民更加反感啊，那可能没有办法达其目的啊。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感觉就是习近平，你可以看就是说习近平其实他已经不太 care 台湾内部的一些东西，我的感觉是这样啊，
不太在乎
等等，所以他认为他不太在乎这些东西。你看他对香港都已经不在乎了，我觉得他对台湾也不太在乎，所以就是说他要用这种逐渐升高压力给台湾更大的压力，然后一方面坦白讲会怎么讲，讲他想要拖垮台湾经济，因为他用这是一个灰色地带的战略，这个名词现在很流行啊，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战略，就是说他不是直接对台湾出兵，可是就是说他用这种方式来耗尽台湾的资源，然后让台湾处于一个怎么讲崩这个高度紧张的状态等等等等，所以就是说某种程度它是一种灰色战略的方式，
就是要把台湾慢慢拖垮，让台湾没办法再撑下去。那可是台湾这方面自己也知道说要加强实力哈，军力，所以呢对美国方面的这个军事的依赖会不会更加的强烈呢？
坦白讲这是不可避免，因为解放军未来几年他们还会有更多的军舰下水啊等等等等，所以也就是说美台关系将来走得更近，我觉得那是一个，坦白讲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解放军这样弄当然会加速这种做法，而且解放军这样弄其实也让美国内部产生一种反中的情绪会越来越强烈。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在北京在习近平所领导的这个决策圈里面他们怎么去想这个问题啊，就也许他们不 care， 他们要高度来测试美国，来对美国施压，然后透过美国施压让美国知道习近平的这个坚定的决心，然后想要来逼迫美国退让。我的感觉他是有点这个味道在里面。
其实丁教授您刚刚分析来看的话，中共这个做法它未必是有效的呀，未必对改善实际的美中关系有帮助啊。
其实因为我想你们也看到很多就是大陆内部人士分析啊，他们公开的发表的分析，很多人已经讲明说不要对拜登政府抱什么太高的期望啊。然后拜登政府比如说像郑永年先生，他昨天还前天又继续说这个美国这个拜登政府说不定会在供应链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等，所以就变成说其实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个从官方，当官方看到这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非官方的学者分析，他们心里我相信他们也是有数的。所以可是问题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方面的意志是很强烈的，我的感觉他会不顾一切的会继续弄下去，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呀。而且习先生他从2012年就任就强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坦白讲就是说他自己的这种政治的诉求把中国大陆内部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已经拉到非常高的一个张力了，我是觉得这样子。
所以也是有点骑虎难下了吗？
他也许觉得维持这个张力是必要，因为一方面可以让大陆内部他可以有效的巩固他的统治，让大陆内部这个都会听他的话，然后不同的声音不会跑出来等等，我觉得这东西可能是也是有对内的作用吧，感觉上。
台湾有学者在分析这个美国国务院23号这个声明的时候呢，建议说台湾应该成为海上以色列，您对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呢？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讲的，而且因为以色列被一个印象就是说他是一个，虽然他在中东被阿拉伯很多国家包围着啊，从人数土地面积他是一个小国啊，周边呢有那么多阿拉伯国家，有那么多阿拉伯人口，可是以色列的军力看起来是很强的啊，所以是不是想变成是说这个海上的以色列，是不是就是说希望台湾也能够发展出这个怎么讲一个强大的军力，能够怎么讲，在如果两岸起冲突的时候不要让中国大陆占到什么样太大的便宜，我觉得他的构想可能是这样子吧。
但两岸的军力非常不平衡啊，现在台湾如何怎么样的发展军力的话都没有办法追上中国大陆。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决策者怎么想，不过当然大家都很清楚两岸军力是失衡状态，那么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这个手上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毕竟就是说以中国大陆目前要跨海啊，真正在跨海然后来完全占领它，其实还是有它的一些困难度了啊，所以就变成是说当然不能否认如果真的起冲突台湾的伤害会非常的大，可就是说台湾如果在某些的关键点能够不要说打败，这个打败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让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集结兵力对台湾发动一个致命攻击，其实对中国大陆其实就是一个很致命的打击，我必须坦白讲。
没有办法很快的发挥它的打击的这个威力的话，台湾用时间来拖，那台湾这个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这么讲应该就是说但这里面坦白讲我必须想战争是一个很多我们难以掌握的因素了。固然我们想中国大陆现在有充分的优势，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中国大陆经济最精华的部分在东南沿海，如果两岸起冲突坦白讲对大陆也是很伤的，当然大陆的伤绝对不会比我们重，这点我们也承认，可就是说如果大陆军队在集结的时候或者各方面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一个在某些集结点或者怎么样一个比较致命一个打击，让他在短时间内甚至要可能很长的时间能够再恢复的话，坦白讲这个东西对大陆其实本身就是很伤的事情，这个伤不只是说台湾也许可以有援助等等啊，甚至大陆内部会产生什么变化都是一些不确定因素。
丁教授，您看到了国务院他做出了这样的声明哈，对台湾来讲是不是在对美关系上面已经感到非常稳定的可以往前走，感到可以大大的放心了呢？
坦白讲国跟国之间很难有完全的放心，我必须坦白讲了啊，所以就是说固然国务院讲这个话当然让台湾暂时短时间松了一口气啊，可是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大陆会持续的向美国施压，那这个压力可能这个是习近平他可能会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便是说美国不可将来会怎么会跟在中国大陆压力之下来谈判或者处理某些事情，这东西都还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也许这个国务院在昨天的讲话可能让台湾有一个短期的一个信心，可是就是说长期来讲我觉得台湾还是要把这个外交工作做好，因为坦白讲国跟国之间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这是我们国际关系里面最基本的概念跟原则。
好，非常谢谢丁教授接受采访。
美国国务院星期六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进行军事、外交和经济施压，并重申了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
国务院在一份书面新闻稿称，美国对中国企图恐吓包括台湾在内的邻国表示关切，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而应与台湾民选代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在美国政府交接之际，台海军事局势趋于紧绷，中国军方在台海的军事活动明显增加，侵扰台湾的动作更加频繁。近几个月，几乎每天都有中国军机侵入台海南部和普拉塔斯群岛之间水域上空。台湾国防部周六发布消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8架轰 6K 轰炸机、4架歼16喷气战斗机侵入台海西南部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称，这是今年以来台湾军机骚扰台湾空域规模最大的一次。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军机去年侵扰台湾西南空域达创纪录的380架次。国务院表示，美国将与朋友和盟友站在一起，促进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繁荣、安全和价值观，其中包括加深我们与民主台湾的联系。刚刚就任的拜登政府表示，美国将继续依照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美国还重申恪守3个公报、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所阐述的长期承诺。国务院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美方强调，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并会为维护台湾海峡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台湾外交部对美方的声明作出回应，表示诚挚欢迎与感谢拜登政府在上任之初就展现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台湾国防安全及台海稳定的高度重视。台湾方面也表示，将与拜登政府密切合作，在过去台美友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紧密的伙伴关系。在特朗普总统执政后期，美国提高了对台军售的质量，美国的军舰和军机在南中国海和台海的活动也更加高调，显然是为了震慑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企图。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军机这次骚扰台湾就发生在拜登政府刚刚上任的时候。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恩在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周三参加拜登总统就职典礼后表示，美国对台湾承诺坚若磐石。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末分别与日本防卫大臣和韩国国防部长官通电话，确认美日美韩坚定的同盟关系。奥斯汀星期五元月22日宣誓就任美国第28任国防部长，这是他首次与日韩最高防卫官员通话。
根据五角大楼星期六晚间发出的声明，奥斯汀防长和岸信夫防卫大臣在当天稍早的通话中讨论了印度太平洋地区广泛的安全问题。他们还讨论了继续实施美军调整计划的必要性，包括继续努力在边野谷建造普天间替代设施。由于历史原因，美军普天间基地坐落在冲绳县伊野湾市，周围是民居、学校。当地民众多年来抱怨这个基地带来污染、噪音、犯罪以及与基地有关的意外事件，他们强烈要求日美两国政府将普天间基地撤走。美日在2006年达成协议，同意关闭普天间基地，并将其搬至人口较为稀疏的边野谷。奥斯汀在通话中进一步确认，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受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管辖，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东中国海现状的企图。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岸信夫防卫大臣祝贺奥斯汀就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感谢岸信夫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的决议方面继续发挥的领导作用。日本经常敦促中国停止入侵尖阁诸岛附近的日本水域，停止骚扰那里的渔船。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数据，中国船只去年在这些岛屿附近航行了创纪录的333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立法机构1月20日到1月22日开会审议海警法草案。有评论认为，一旦海警法通过，将对在尖阁诸岛附近作业的日本渔船造成影响，甚至还可能威胁到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的执法。五角大楼的另一份声明说，奥斯汀星期六还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通话，两人重申了美韩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并就朝鲜半岛和该地区的安全环境交换了意见。两国防长一致认为，考虑到韩半岛在内的区域局势，两国的合作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在通话中， 徐徐祝贺奥斯汀的部长任命获得通过。奥斯汀部长则强调了美国通过美韩联合防御态势和美国扩展威慑来保卫韩国的承诺。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周日表示，美国海军一个航母打击群周六进入南中国海。同一天，台湾报告称，中国轰炸机和战斗机大举侵入普拉塔斯群岛附近的防空识别区。
为了改善美中紧张关系，北京正在推动其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与拜登总统的高级助理会晤，探寻两国首脑举行峰会的可能性。
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最初是在去年12月派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访美期间提出该想法的。报道说，这个提议是在习近平向拜登胜选总统表示祝贺后不久，由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与美方中层级别官员会谈时以信函形式交给美方的。北京计划由杨洁篪带去华盛顿的信息与在特朗普政府期间传达的信息不同。报道说，当时特朗普将贸易问题作为首要任务，而现在随着拜登强调气候变化和大流行，杨洁篪计划也将重点放在这些方面，同时启动拜登和习近平的首次会晤。中国官员已经通过非正式渠道提出峰会要求，但尚未向设立在白宫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拜登国家安全小组提出正式的要求。华尔街日报援引熟悉谈论内容人士的话说，由于两国间有深刻分歧，且北京拒绝接受面对面会晤的提议，中方在与拜登政府接触时一直很谨慎。外联活动凸显了北京希望迅速稳定与华盛顿之间的动荡关系。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在贸易和技术，以及中国处理新冠病毒大流行，以至领土主张和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争执不休。两国关系已经降至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疫情反弹，河北省首都护城河就地过年，打工人客居异乡。随着石家庄等地疫情日趋严重，河北省官员在实施封城的同时，誓言要做好保卫北京安全的护城河。此外，面对即将开始的春运潮，各地当局还采取了就地过年的措施。但是，受到封城影响的市民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对疫情通报不透明、物价突涨以及无法返乡与家人团聚表示了不满。
石家庄市政府1月22日下午第18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21日该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15例，全市从1月2日至22日累计诊断新冠肺炎病例超过800例。这次新闻发布会没有宣布解除封城，而要继续进行新的居民核酸检测。一位刘姓的石家庄市民对美国之音说，他目前人在外地，石家庄市封城后进出都极其困难。他说，封城这几天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不让离开本地，离开本地的必须做核酸，外地进石家庄的人别说人，快递包裹都不准发往河北省，还有几个村庄整体搬迁，目前又恢复到去年刚过完年时候的形势了。我有家人在石家庄，但是我不能够回去，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另外，石家庄人在异地也备受监视。刘先生说，这次不是外地人员到河北省备受监视，而是外地人遇到河北省人就严加防范。他说，你像我吧，到哪里都追问我哪里来的，在任何一个宾馆住店都追问我哪儿来的，是河北的，什么时候出来的，很关键。我说出来20多天了，这才放我过去。然后人家要我的名字、电话、扫健康码，反正河北省来的目前就是这个待遇，这回是颠倒过来了。纽约中文网说，石家庄等地再封城，2200万人受影响， 新的限制措施给数百万人带来诸多不便，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公众强烈抵制。石家庄的刘先生通过自己的亲属了解了城里的有关情况。他说，封闭后，一是物价上涨，二是出行不方便，购物上班都受影响，诸多不便。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石家庄封城后，一位受困大学生每晚住宿价格190元，商品更是涨价，三餐难买不说，按照平时物价水平，一只整炸鸡大概20元。封城后，一份口水鸡仅是几块胸肉和一份米饭，价格高达60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为了使北京免于新冠肺炎病毒再度爆发的威胁，当局对石家庄实行了封城，以便在政治上构筑起保卫北京的护城河。除石家庄外，河北还有其他地区封闭。在距石家庄和北京约150公里的保定，当地居民林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保定城市、小区、农村基本上全方位都封闭了。保定早就这样了，至少一个星期了。我们属于保定的一个区，算是农村，这里已经封了一个多星期。纽约时报中文网说，在整个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官员似乎特别担心中共领导核心所在地北京。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已经承诺，河北要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阻挡新冠病毒向首都蔓延。对于这种说法，林先生说，这是一贯的政策，不管是疫情还是其他方面，从经济发展和社会方面来说都是这样，因为北京权力大，河北的任何事情都要维护北京的利益，做出牺牲和让步是一贯政策。设在美国的网络媒体《中国数字时代》在一篇题为《河北大局意识之苦》的文章中指出，河北所做出的牺牲常常是为了首都，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就群体分类而言，很大程度上具有任意性，绝对安全不可能360度无死角，区隔和层级本身就会留下漏洞。河北这次疫情集中爆发在乡村并非偶然。据新京报1月20日报道，北京开始实施14+7+7等六项严防境外疫情输入风险最新管理措施。不过北京居民任女士依然忧心忡忡，她对美国之音说，关键还是有一些病人特别隐蔽，查了6-7次都是阴性，结果最后一次是阳性，还有的是变异，有的人传了80-90个人，这样的人怎么办？隐蔽感染者太多，谁也不知道谁是感染者，谁不是感染者。对于疫情的反弹，中国政府似乎暗示新冠病毒起源于国外。保定的林先生说，现在各地疫情出现反弹，当然有一些外来因素，但是说中国自己已经彻底根治病毒，这是不现实的。他说，疫情潜在因素有多大，病毒的携带者和无症状感染者有多少，这些都是未知数。中国传统新年将至，春运潮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上海居民钱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上海的实情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具体情况我们看不到，真实情况看不到，当局会说你扰乱社会秩序，一个帽子扣上去，情况就是这样。网上流传与其返乡隔离14天不如留苏多赚4-5千引来热议。由于疫情无疑将延续到春节，在外务工人员以及大学生们回乡过年的愿望将泡汤，这样的标语对他们很有刺激，引来网上一片挞伐。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三个武汉人，三段封城故事。武汉难属张海说，当局宣扬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却至今没有给他们一个交代。武汉市民张毅说，我们这一年就是活着，为活着而活着。武汉90后陈晨说，我已经彻底走出来了，但我的父母觉得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我在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急诊室里面，这个背后是我妈。
我来自湖北武汉，我是一名90后，我姨妈和姨父已经确诊了。
因为我爸他是在医院 住院的时候被传染上了新冠，人都去世了。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领到我爸的那个骨灰。
这一年我们就是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太多的人悲剧，人间悲剧在武汉上演，有时候我们听着也很伤感。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先活着吧。
那疫苗呢？大家会去打疫苗吗？什么时候能打到这个疫苗呢？
我所认识的人听到的都是不愿意打，连病毒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你现在谈疫苗，而且这疫苗有效性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而且呢，就从石家庄这次这个核酸检测，大家也可以看到，有的人检测了11次才能够检测出结果来。所以这个疫苗打的有多大用处，谁打谁打吧，最好还是让领导先打。但是可能领导打的是进口的辉瑞的疫苗了。
所以您会去打吗？
我肯定是不会打的。
大家好，我是方斌。
私人的住宅不允许任何人擅闯。我有法。
非常遗憾的是，方斌到现在为止，我们经过种种努力，是完全没有他的消息。到相关的部门去问，相关部门说要等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再说。所以呢，我希望看拜登先生或者新的美国国务卿能不能够关注一下武汉的方斌，关注一下这个疫情是怎么来的。像这样子的集权社会，如果大家都不追究的话，下一个潘多拉盒子随时会打开。
因为我姨妈也年纪比较大了，她肯定也不可能上一线工作了。她只是跟我有讲过，他们医院现在又开始恢复全副武装了。本来夏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已经没有穿防护服了，只是戴口罩之类的。然后现在就是差不多从上个月开始吧，12月份，他们现在又开始戴那些防护衣啊、防护帽也开始了。就我同事还有我的朋友，他们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都还比较乐观，但是就是像我父母这一辈的，他们还是很担忧，他们非常非常担忧，就很怕疫情会席卷重来。不管是我啊还是我身边的人，都有怪政府或者说是怪国家把这个事情压得这么狠，让我们没有一个准备。但是我感觉到武汉的补救措施还是很好的，但当然肯定还有进步的空间。每天就是喊口号喊得很积极啊，就是不要去喊，不要去到处传播这些正能量，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希望能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吧。
我想对习近平主席说，我们过得并不好，我们过得很愤怒，我们过得很气愤，同时我们也过得很无奈。
这是武汉市人民政府，我刚才在门口走的时候，我要来个合影，他要求我把照片删掉，说起来是人民的政府，这么害怕人民呢？
家属他们不发声，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心中的愤怒消失了。因为我还是在家属群里面，他们很多家属因为随着这个亲人离世的日子啊越来越临近了，他们的心情是特别的悲愤。我始终认为，犯下这么大一个罪行，你应该给这些人、这些受害者、给这些人民一个交代、一个说法。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很宝贵的，对每个逝者我都是感到很痛心的。
武汉是因为这个新冠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个谜。
因为这个展览，我前段时间回了武汉的，我没进去啊，我在门口，我看他门口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吧，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我当时感到特别的讽刺，如果能真正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就不会发生这个瞒报的犯罪行为。但是你现在刻意的去宣传你所取得的成绩， 我认为始终是不全面的。为什么？你总是强调你后期所取得的成绩，但是你前期瞒报那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刻意的抹去，这种行为首先就是对这些逝者的一个不尊重。我一定要一个说法，一定要一个交代，不然的话我对不起我自己良心，第二我对不起我的父亲，知道吗？因为我要告诉他们，虽然我是一个普通人，在你们政府眼里就是一个弱势啊，但是我有我的尊严，我有我的人格，同时我有我的权利，是吧？我始终认为我追责我发声就是一个爱国的一个行为。
新冠病毒疫情迅速蔓延引发的武汉封城一周年之际，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组一行十余人抵达武汉，准备就新冠病毒的来源展开调查。围绕这次经过一波三折之后姗姗来迟的国际调查行动，中国当局和世卫组织在疫情之初的应对表现，以及世卫组织和北京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再次进入世界舆论的聚光灯下。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卸任前一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不确定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始于武汉一家实验室的意外泄露，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目前所有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疫情起源于中国。上星期五，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数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天即首宗确诊病例之前出现了和新冠肺炎及季节性疾病一致的症状。蓬佩奥说，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正丽曾公开表示，该研究所员工和学生在相关病毒方面零感染，而新讯息则令人质疑其说辞的可信度。蓬佩奥还表示，新的情报显示，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早在2016年就开始研究一种蝙蝠身上所携带的冠状病毒。该所2020年1月声称，那个病毒与导致当前全球大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近似度达 96.2%。蓬佩奥还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在出版和机密项目等方面的合作，称该研究所自2017年起为军方做机密研究，包括动物实验等。蓬佩奥敦促世卫组织的调查人员要求中国当局就上述问题作出解释。世卫组织专家组一名成员说，他期望此行获得病毒来源的细节和新的信息，但预期不会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中国当局将此次世卫组织专家组的中国之旅定性为到中国来考察，与中方科学家就新冠病毒溯源进行联合科研合作。1月14号，世卫调查组抵达武汉，开始为期14天的防疫隔离，并在隔离中度过1月23号的武汉封城纪念日。在深圳工作的武汉市民张海，去年春季以来一直向武汉市和湖北省政府问责，他认为地方当局隐瞒疫情，导致他父亲染疫身亡。张海对美国之音表示，武汉瞒报疫情的受害者家属们正在关注世卫调查组的动向，他敦促世卫调查组成员抗拒诱惑，本着良心来做好调查工作。
希望这些人能抗得住诱惑，能本着自己的良心干好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相信对整个人类以后的生活生命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些人应该有一种使命感。
前台湾行政院卫生署长、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董事长涂醒哲告诉美国之音，他担心世卫调查组会帮助中共掩盖真相，而且时隔一年多，很多证据已经销毁。
我抱着不大的希望，我是怕啊，反正他们会帮他掩盖，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要一年以后才给人家去看，而且还拖拖拉拉啊追逐？这个显然这个里面有鬼嘛！我是希望他的证据还没有全部都消灭完，不过一定消灭也多了，那一些参与的人，希望他们基于人道。自己专业要出来讲，因为这个东西是管人类的事情。
2020年1月28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告诉谭德赛说， 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中国的抗疫工作，但是没有报道提及。谭德赛看来并未追问为什么中国官方早先说的没有人传人证据，几天内就发展到武汉封城、湖北封省，这场瘟疫侵害了全中国大部分省份的地步。法学博士刘思钦赶在武汉封城前返回老家湖北襄阳。刘思钦告诉美国之音，公历元旦媒体连篇累牍播报八名武汉人发布不实疫情信息，导致许多中国民众忽视了武汉肺炎造成的危害。腊月二十八，也就是一月二十二号那天，他在襄阳理发，理发师和顾客都没戴口罩，直到武汉封城后他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但那个时候病毒已经从武汉扩散到中国各地和全球许多地方了。
朱乃昌那个时候不了解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染到底多强啊，但是他根据他经验发现武汉的病例非常多了，很严重了，医生没有更好的手段，那就是封城切断嘛。你谭德赛你思维就是说没有必要实行飞行禁令，当时从武汉流出去很多人呢，不光流向大陆的其他省市，很多人从武汉飞往别的国家呀，主要是中国人，但也有少部分在武汉的外国人，但这些里面肯定有感染的了。
2020年1月31号，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停止中国到美国的旅行，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拖延到3月11号才宣布全球疫情大流行。当时新冠病毒已经散布到100多个国家，尽管如此，世卫组织还在推荐各国效仿中国了不起的成就来控制疫情。与此同时，中国官媒报道宣扬世卫组织的独立性不应质疑。二月初，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谭德赛在会上重申他反对旅行禁令，并表示中国做得非常好，保护世界免受病毒影响，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染病的几率非常低。3月17号和26号，谭德赛和习近平在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中，对于对方领导抗疫工作取得的成就互表高度赞赏。前者由于其对北京关于疫情文宣的推崇和紧跟，而被许多中国网民戏称为谭政委或谭书记。4月15号，原华尔街日报记者克劳蒂亚·罗塞特发表文章批评谭德赛及其团队，指责他们打着世卫组织的旗帜，为北京的谎言抵赖和宣传粉饰太平。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决定在审议世卫组织严重管理不善并掩饰疫情当中扮演的角色期间暂停资助是正确的。文章说，要求世卫组织整顿其恶劣又具误导性的行为，停止向中国叩头，这不仅是为了美国，也是为全世界做了一件重要的事。这篇文章认为，世卫组织关于此次疫情的三段论，即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人传人，建议不要实施任何国际运输的限制，以及中国应被感谢和尊重，误导了全世界，其伤害已经达到造成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规模。美国驻中国使领馆网站全文转载了罗塞特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该是调查世界卫生组织灾难性的公共失败和内部腐败的时候了。4月16号，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引述时事评论员刘瑞绍的分析称，中国金钱外交换取扶植谭德赛加入世卫有迹可循。分析指，若中国如美国大举承担世卫预算，或直接向世卫捐赠大笔储备，那笔钱将落入世卫大金库内，不会落入小国的口袋里。因此，中国不如直接将钱给予小国，以促进双边关系。这篇报道表示，谭德赛之所以偏袒中共，一切由前香港卫生署长和前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上位开始。苹果日报报道说，熟悉中国政情的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全指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实行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和目前习近平的亮剑外交、战狼外交不可同日而语，形容陈冯当时背后是一支中共的指挥棒，谭德赛背后是习近平的一把剑。6月1号，美联社报道称，有世卫组织内部录音显示，该组织官员们在疫情早期公开夸赞奉承北京当局的目的是想套出更多疫情信息和资料。他们在1月6号的会议上抱怨中方没有分享足够的数据来评估病毒的人际传播强度及其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风险。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曾多次对外国政要夸耀他领导的疫情应对。去年3月17号，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态度，及时向世卫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2021年1月18号，世卫组织委派的一个独立专家评估小组发表调查报告，批评中国和世卫组织应对疫情不当。这个调研新冠大流行防范及应对问题的独立专家小组表示，对中国发生的危机初始进行的评估表明，当时本来有可能对疫情症候更迅速地采取行动。该小组在提交给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中表示，当时本应该在可能传播的所有国家立即采取遏制措施。该专家小组表示，很明显，中国的地方和国家卫生部门去年1月本来应该更强有力地采取公共卫生措施。该报告还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危机开始时拖延了脚步，并指出这个联合国卫生机构直到2020年1月22号才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而且该委员会未能同意将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最高级别的警报。直到一周后的1月30号，该委员会才同意这么做。这个独立小组由前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和前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艾伦·约翰逊·瑟里夫担任共同主席，成员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墨西哥、印度、哥伦比亚及中国等11位专家，中国代表是防疫专家钟南山。这个独立的专家小组的使命是调查全球新冠疫情的处理方法，推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改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本月19号在回应日本记者就这个报告提出的问题时，引用中国防疫专家的话进行了辩解，坚称中国对疫情早期的处理为抗疫赢得了时间。
中国呢，作为最早拉响全球抗疫警报的国家，即使在当时信息还不全面的情况下，当机立断，果断决策，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为抗疫赢得了时间，减少了感染和死亡。那么我想这样的一种成绩得到了世界所有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和医学专家的认可。那么中方呢，也支持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全面的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总结经验，弥补不足。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个工作呢，是要需要科学专业的态度，需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眼下中国东北、华北等一些地方的人们正面临新一波疫情的反扑，封城、封路、封门等中国特色的强制措施再现。湖北籍的法律人刘四新指出，集权专制的中国和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欧美国家对疫情的管控模式很难互相照抄。他认为，台湾和日本的政府主导、民众自觉防范的成功经验值得各国借鉴。
当然，这次疫情就是说欧美国家确实应对的是手足无措，但是是不是说只有中国大陆这一种高强度的强制性模式呢？是不是有台湾这种模式、日本这种模式更好呢？从我的角度看，我肯定认为是台湾和日本这种政府倡导又不动强制手段、公民自觉隔离的手段，肯定是比大陆这种强制性手段更好。
关于世卫组织与中方的关系和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华春莹表示，
那么中方将继续坚持世卫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我们也将继续同世卫组织密切的沟通和合作，我们也同时呼吁其他的国家也给予世卫组织工作呢相关工作坚定的支持和必要的协助。但同时有一个立场或者中国的一个态度，我想再重申一下，就是我们坚决反对将有关溯源问题政治化，因为这无助于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合作。
谈到疫情问题政治化，台湾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负责人涂醒哲表示，世卫组织受到中共多年干扰，许多部门被中国官员把持，台湾在此次防疫治理方面虽然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还是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之外，这是典型的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违反人道，有害于人类的健康事业。
中国从 句话，这一句话本身就是非常的政治化，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用政治的理由来干预这个防疫。所以这个政治真的在干预的其实是中国，不是美国、苏马利亚其他国家。每个国家的卫生官员、每个国家的医师都很想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那怎么样才能够预防，那怎么样治疗，未来怎么样能够不要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个理论上是非常科学化的。早早如果中国不政治化的话，那他应该说请大家赶快来帮帮忙找出来源。在 SARS 的时候他们隐匿了说三个月，但是一旦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以后呢，包括台湾、那个美国还有一些国家等等一起研究，三个礼拜就把病毒弄出来了。那这一次他们还是隐匿了非常久，而一直说这个不会人传人等等。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政治考量，不是科学防疫考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谈得在做得非常离谱，非常无脑，坦白讲非常不专业，当然是中共政治的介入。这样子的做法坦白讲这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是会遭天谴。
这位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政治人物指出，鉴于美国拜登新政府重回世卫组织，他呼吁这个联合国机构进行大力改革和重组，接纳台湾为会员或观察员，并避免将来再次发生与处理新冠肺炎不利这样的严重失误。就在蓬佩奥卸任前分享有关武汉病毒所的情报后，世卫专家组在武汉展开溯源调查，舆论目光再度投向武汉病毒所和 P4 实验室之际，一篇来源于官方新华网的文章在中国网络刷屏。文章题目是热搜爆了，这个美国病毒基地藏不住了。1月21号发表的这篇文章写道，被华春莹点名的美国病毒基地德特里克堡冲上热搜第一，中国外交部至少四次呼吁美方说出德特里克堡基地真相。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也发微博应声附和，质问该美军生物基地的关闭与新冠疫情之间的关系，以及可否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调查疫情起源。对此，以科技打假闻名的网络大 V 方舟子发推文称，人民日报战狼外交官真是愚蠢至极。推文说，国际学术界公认新冠病毒不是人造的，他们为了把它赖给美国，却要说它是人造的。如果新冠病毒是人造的，就只能是在中国实验室造的，因为目前的技术只能改造已有的病毒，而与新冠病毒最相似的蝙蝠冠状病毒都是在中国发现的。方舟子认为，战狼们图一时口舌之快，却在败坏中国名声。密切关注新冠疫情起因和武汉肺炎早期应对的刘思欣表示，在调查做出结论之前，在开放的社会，人们有各种合理怀疑，包括对 P4 实验室的怀疑都是正常的。
没有结论之前，人们是可以进行各种合理的怀疑的，它可能自然界的，也可能来自 P4 实验室，你不能不让人怀疑啊。你可以禁止国内的人怀疑，但你没法禁止国际社会怀疑啊。为什么说开放社会比封闭社会更好更有活力呢？就在这里，它更能解决问题，更能在问题出现的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反应。
1月9号就在世卫专家组启程前夕，英国星期日邮报记者约翰逊·布克斯报道说，数百页跟最高机密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做的研究有关的信息遭到删除。报道指出，由国营的中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站发布的超过300项研究的详细内容不复存在，其中包括许多调研动物感染人的疾病的研究资料。武汉疫情追责人士张海表示担心，世卫专家受到制约、诱惑，或者为了迎合官方宣传，最终无功而返，以至于维权追责的遇难者家属们被当局安上罪名，秋后算账。
世卫组织到武汉来了，他们是特别紧张、特别紧张的，而且我们很多家属也关注到世卫组织。为什么？世卫组织如果他被打动了、被诱惑了，很多东西都可以改变，那就是真的黑的变为白的。我们这些人的发声，第一是没有希望了，第二就会地方当局啊就会有借口了，正当名分的给我们扣上罪名。
去年4月19号，北京端点星网站的90后志愿者陈梅、蔡伟等人因为记录遭删除的网上涉疫情敏感信息而遭到抓捕，至今仍被关押。 此前，武汉作家方方因发表《封城日记》而受到民粹主义者的围攻谩骂。公民记者张展不久前被寻衅滋事判刑4年。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拍摄武汉疫情实况的公民方斌陈秋实被抓近1年后，至今仍未获自由。独立媒体人、前央视主持人李泽华去年2月前往武汉病毒所实地拍摄途中，被不明身份车辆跟踪之后遭警方带走，数月后获释，但已遭禁声。本周早些时候，美国之音联系对疫情问题直言不讳的武汉维权人士张毅未果。据其他武汉市民披露，张毅被旅游数天，目前去向不明，手机关机。一名熟悉张毅的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张毅此时被旅游应该与封城1周年和世卫专家进入武汉调查有关。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第一天签署行政命令，让美国重返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公共卫生专家福契表示，拜登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不过批评人士说是为屈服于北京的政治压力，对疫情在全球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部分美国民众也表示担心类似新冠病毒的全球疫情会再次爆发。
拜登总统1月20号宣誓就职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签署了一系列行政命令，废除或终止了他的前任特朗普任内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其中包括收回美国将于今年7月1日退出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拜登还任命全球知名公共卫生专家安东尼·佛奇担任他的首席医疗顾问，由佛奇率领美国卫生代表团参加世卫组织的执行理事会。星期四，也就是1月21号，福奇代表美国政府感谢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工作中发挥的领导作用，称赞世卫组织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与各国不懈的合作。美国媒体称，拜登政府正在明显摆脱前总统特朗普在应对新冠疫情中拒绝国际合作的路线。去年早些时候，特朗普严厉抨击世卫组织，并且通知联合国美国将撤出该组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是至关重要的。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当时要离开世卫组织是错误的决定。美国活动人士则警告说，世界卫生组织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而是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对中国政府采取绥靖政策。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初期管理不善和控制疫情的松懈态度，甚至试图掩盖病毒的起源，打乱了全世界各国民众的生活，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造成经济损失高达数万亿美元。那么一年来饱受新冠疫情冲击的美国民众是如何看待美国重返世卫组织的决定呢？在推特上有不少美国民众发表看法。一位署名简米勒的网民说，这不是个好主意。新冠疫情周年才刚过，世卫组织当时还说新冠病毒不会人传人。另外一位署名乔的网民说，这太糟糕了，世卫组织对疫情的一切错得离谱，他们被极度的政治化了。署名自由第一的网民则担心类似新冠疫情全球爆发的事情会再度发生。他说，所有这一切过去发生过，以后也还会再发生。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雷特·史费尔日前对媒体表示，不能允许世卫组织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出现的失败重演。他说，如果世界卫生组织不进行重大的改革，该组织将会再次导致全世界，特别是那些贫困国家应对未来公共危机的时候 惨败。这位国际监管事务专家呼吁，拜登总统应该要求世界其他国家做出坚定和公开的承诺，支持对世卫组织的改革。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